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从2006年第四个 quarter 开始，我们要来读尼希米记。那这是一卷非常非常宝贝的书啊，我在想说，我们这一次读经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发出一个挑战，希望我们能够花这五个月的时间那尤其是我们带查经的人，我们好好的把这一卷书13章仔细的读过好几遍，那么每一章我们都试着自己去做笔记，把这一章的主题、重要的分段，还有其中属灵的得着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教训，跟我们在生活上实际实行上可以来改变我们、影响我们的一些属灵的领受，都把它写下来。那么将来我们每一个礼拜读一章，那么你们可以从我预查的分享，从那一个礼拜在小组里面聚会弟兄姊妹的分享中，我相信圣灵会再把新的一些的领受亮光赐给我们，那你回家就可以继续在笔记上把它补充上去。那这样子下来五个月累积下来，这一份这个尼希米记的笔记，相信将来会成为你个人一个很好的属灵的一个产业啊，能够留着将来回头看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感受。好，那其实尼希米记本来是我是不希望单独拿出来读，可是因为顾虑到福音朋友在小组的里面，如果我们太长时间去读整个以色列的王国归回的历史，那可能时间会拖得很长，所以我特别挑了尼希米记，因为也符合比较配合我们教会目前整个在买会所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那么我们该怎样的回应，怎么样子的在使命感底下起来为着神的旨意勇敢的赞助，都非常非常的配合那个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鼓励和帮助，所以我们就集中讲尼希米记。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整个以色列的王国归回历史至少是应该要读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那么在先知书配合的地方呢，我们还需要读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书哈，那这样子是比较完整的。那在包括上列王记下最后的两章哈，那个还有那个历代志下最后的这两章，那么这样子在历史上跟先知书我们都可以一起看的话，就有一个完整的 picture。 那么历史告诉我们发生的事情、发生的事实，那么先知告诉我们属灵的角度，神怎么看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容许神的百姓被掳，而在被掳中神的心情是怎样，神的反应是怎样，那么神的子民中间的反应又是怎样，那这些都是有非常非常宝贵的教训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都好好读。那么在我们真正进入这个以色列王国归回历史或是尼希米记的细节之前，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个属灵的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在我们的属灵经历，不管个人、不管家庭、不管整个教会，或是说这个世代神的儿女们属灵的情形，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经历，就是被掳。那这个是我们要读这卷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度要来看哈，就怎么样子从被掳中得到释放，怎么样子从这个被掳的情形里面被神拯救出来，而能够回到起初啊，那个 back to the beginning, back to the Bible, 甚至 back to the body 啊，就是我们回到起初，回到圣经，回到身体的里面，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得胜的见证。那被掳的经历其实是铸造生命必然的一种情形啊。那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在罪恶的辖制底下。那么就连我们信主得救了，好，我们从神永远的审判里面被释放出来。可是你发现我们这个人铸造的生命性情、老亚当的个性、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常常让我们这个人不能自由。 就连保罗这么爱主这么属灵的人，在他得救之后，他里面也常有的经历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就是当他每次想要行善的时候，就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啊，来以他心中为善的律来交战，把他掳去，叫他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那这都说到人里面的不自由。那我想，我们如果很心平气和的去想想我自己，好，先不要去管别人，想想看我们自己。有的人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脾气，有的人没有办法控制他对电视、对电脑的一个瘾，或是对一个东西爱吃的东西，烟啊、酒啊，或是他的娱乐，或是他的享受，或是他肉身的一个需要，像有人就没有办法进食，他不吃东西，他整个人就垮掉了。就是说，这个保罗说的，凡事我都可行，但是总不受他辖制。就任何东西在我们身上，它成为一个捆绑，成为一个瑕疵，它都说到我们这个人在某个角度，其实外面上是可能你不能不看电视，不能不看电脑，不能不吃什么，不能不喝什么，可是在那个深处，在那个生命里面的话，都说到我们生命里面是活在某种被掳的光景里面所以凡事都可行，不受他辖制，就是说到一个自由的人。那么今天年轻人讲自由是说，我要做我所想做的事，那个是仇敌给人的观念自由不光是说我该做的事情我有力量去做，而且必须配上我不该做的事情，我也能够有那个自由，我能够不去做。那这个是真自由，不是只是我想要的我 desire 的能够被 fulfill， 那个东西是人随心所欲了，那个不叫真自由。真的自由是在基督里面的，我不仅仅是该做的我能够去做，我不该做的我也能够不去做。当我们不能够这样的时候，都说到我们这个人是某种程度的被掳辖制。我不能不生气我不能够不发这个脾气，我不能不说谎言，或者我不能够不去批评论断，我不能够不去忧伤，或者有 bitterness， 都说到我这个人被某种东西辖制的。所以这是讲到旧造生命的本质，它其实是非常容易被掳的那我们需要认识，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痛苦，有一个 desire 意愿，我想要从这种被掳的光景里面出来，不然的话，人其实就习惯于被掳了，他已经这么习惯活在仇敌的辖制底下。好，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认识归回的必须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神面前我想我们先要认识我们被掳可能的这个可怜的光景，比如说我们从神面前原来蒙爱蒙福的光景中被掳了，我们从人类尊贵的地位和价值中被掳了。你发现今天多少人活着那个非常非常卑贱受仇敌的辖制。那我们要从神，我们也从神受造的神圣目的中被掳了。神造人有这么神圣的目的，可是你发现我们从这个荣耀的目的中被掳。所以这是讲到几方面我们被掳的情形我们生命里面不自由，我们从神面前蒙福蒙爱的光景中被掳去了，从尊贵的地位价值中被掳去了，从受造那个神圣的目的和使命中被掳去了，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事。那不光我们个人被掳其实整个教会或是整个人类都是活在一种被掳的情形。那你就发现在新约里面，路加福音浪子回头那讲到他从那个被掳的情形从他自私重享乐，到最后在猪圈里面放猪，想要吃不到，在那么可怜的一个光景里面，他回到神的面前去。那这是讲到个人的归回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个以色列王国归回历史讲到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子 这个一个团体，以一个国家的这个角度啊，整个神子民的角度，他们从被掳的情形归回。那这两个中间还是有很多的不同，还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是值得我们来参考。这两个的经历都很宝贵。那么浪子回头是重在个人的归回啊，那么整个百姓的归回呢，是重在团体的归回。那这个带下来的祝福，他所累积的力量跟对神所产生的安慰，那是远比个人高的多了啊。那么浪子回头是重在关系的恢复哈，那么跟父亲恢复了关系。后面呢，这个百姓的这个整体的归回呢，是重在见证的恢复。整个神家神儿女们该有的荣耀，该有的见证被恢复了啊。那么前面呢这个浪子回头呢，是源于爱的醒悟。你记不记得那个浪子醒悟过来说，我父亲口粮有余等等等，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苦呢，对不对？那么后面呢，这个团体整个选民的归回呢，是源于使命的催促。他们知道他们是属神的儿女啊，所以他们不甘心被掳，他们要起来接受挑战，整个团体一起回来。那么个人的归回呢，他的困难在于你的意愿，你是不是有那个 desire 有那个需要，觉得我需要回到父的面前，我需要离开我目前受苦的情形，回到跟父正常的关系里面。是在于你自己的 desire， 你的 willingness， 你的意愿。但是呢，选民或是团体的归回的最大的挑战在于代价啊，那真的是需要很大的代价啊，不光只是有意愿，他需要付非常非常多的代价。因为回去以后，我们发现不管以斯拉，不管黎西米，这些所罗巴伯、约书亚，他们回来，他们都面临着极大极大的挑战，还有仇敌的攻击啊。好，那所以神是一个乐意叫人归回的神哈，因为他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也因着他永远不失败的旨意，所以他一直在那里呼召等候人的归回。他的爱不肯放我们的爱，叫他天天像那个父亲等浪子回头一样，他在那里盼望他的孩子们都能够归回。他永远不失败的旨意，让他发出呼召哈，那个让神的百姓心受到激励，他们起来啊，那个愿意回到神的旨意中来。所以这是我们对整个归回，我们一开始我们需要先建立起的一个很清楚的 picture。好，我们今天不是在读一个旧历史而已，它跟我们今天个人、家庭、整个教会、整个世代都发生了最直接的关系。尤其这个世代越来越黑暗，仇敌越来越猖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读这些被掳归回的信息。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不要急着去满足急着说怕福音朋友读不懂，或是怕弟兄姊妹读不懂，这是我们的挑战。怎么样子把神的话跟人的需要能够结合起来，好，怎么样子能够把一些旧的历史跟人今天的光景，我们能够把它给连起来。那这样子我们读这些书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觉得它其实不仅仅跟我们有关，它根本就是决定了我们今生生活的品质，决定了我们这一生在神面前属灵的情形。好，然后那我想我们要认识归回这件事情，它不光只是一件过去的历史，它也不光只是一个神对神选民未来的应许。因为神允许他们将来被掳的都要归回，所以第一次的应验是在我们就是这次要来看的哈，所罗巴伯、李斯拉、李希米他们这三批的大的归回。那么长期的应验呢，是讲到将来选民要从各地回到以色列。那么你发现1948年也应验了。那么全面的应验呢，还是在大灾难中哈，这个后期所有神的选民都归回了。所以归回这件事情，它不光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它也不光只是一个对未来的应许，那其实它更是得胜的生命在今日的彰显。 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重生得救的人，神的儿女们都在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我到底能不能从被掳的里面归回啊。那同样的归回呢，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心愿的问题，它更是一个顺服的行动。你不能够只有心说我不想再赌博了，我不想再被色情捆绑了，我不想再被我的脾气挟制了，那你需要采取行动啊。它不光只是一个被掳的痛苦，它应该是一个具体的行动，它起来采取行动，回到神的旨意，回到该有的丰盛生命里面去，回到该有的蒙福的光景里面去。好，那同样的归回呢，不仅仅是一个呼召，其实它也是一个淘汰。神在这里呼召神百姓归回，可是我说过了，整个归回中间有非常大的挑战，那么需要代价。所以很多的人答应了这个呼召，可是很多的人答应不上来这个呼召。有的人答应了这个呼召，可是在采取行动的过程中，在碰到的艰难过程中，他又放弃了。所以我们希望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不仅仅有归回的意愿，也有归回的行动。不仅仅听到了归回的呼召，而我们没有一个人从这件事情上我们被淘汰啊。那么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我想我们很简短的提一下下以色列王国归回史。那我希望有心读经的弟兄姊妹趁着这个机会，把我刚才所说的列王记下后面几章，历代志下的后面几章，然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这是历史的部分，我们好好读一读。那么先知书的部分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好好的读一读，那就对整个以色列的王国历史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图画。那么在从中间里面要去领受属灵信息的时候，你就发现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啊。或是我们在这里分享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就比较容易产生深渊与深渊的响应，不然的话你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好，那我想我很简短的复习一下以色列的历史，那个王国归回的历史。那在圣经里面，他们一共分过犹大国分成三批被掳哈。我们知道以色列国是早在西元前721年就被亚述灭掉了，那么犹大呢是在西元前606年，当然有的解经家、历史家设成605年，我想这个只是年代的一点minor 的差距，没有关系的。那讲到巴比伦第一次来攻破耶路撒冷哈，所以有很多神的百姓在这一次的里面，他们被掳去。好，那第二次像但以理呢，就在这一次的被掳的里面一起被掳了。那第二次的被掳是在西元前597年，那约雅金做王的时候。那这一次的被掳呢，比606年约雅敬王的时候被掳的情形大多了哈。王宫里面的宝物圣殿里面的器皿、大门的勇士，还有贵族像以西结都在其中，他们都被掳到巴比伦去。那第三次的被掳是更大更全面的了哈，那是在西元前586年西底家作王的时候。那么整个被掳，虽然尼希米怎么样子的警告他们、劝他们，但是他们都不听，所以586年终于巴比伦全面的灭城西底家王眼睛也被挖了，然后这个圣殿被拆毁，城墙被拆毁，圣殿被火焚烧等等，那这是全面的被掳了，亡国了。那么70年之后，你从606年扣掉70，就是536年就是完全照着圣经的预言，70年之后被掳的归回。那西元536年呢我们知道读但以理书，伯沙撒王在那里嚣张狂傲的时候，当夜他的王位被废掉所以这个波斯马代取代了他，古列王兴起。所以在536年古列王元年，古列王一当王的时候，他就下令，你在以斯拉记第一章可以看到，他就下令让所有被掳的人可以归回这实在是非常伟大的历史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啊，那底下他也下面叫人要用金银财宝来帮助他们。你读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哈，神的不仅仅神的预言，神的应许是这样子的准确的 precisely 啊，信实的应验呢，而且古列王下令，他在这里神借着一个外邦王啊，在这里把这个呼召发出来，凡是哈，他说凡是在你们中间做他子民的，都可以上耶路撒冷去，愿神与他同在。所以你知道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哈。好，那536年，这是第一批所罗巴伯跟大祭司约书亚他们带了一批百姓回来，你读以斯拉记可以读得到。他们回来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啊，这是第一批的归回。那第二批的归回呢，是这个以斯拉啊，这以斯拉带领神的百姓是在这个我看看哈，是在457年，是在西元前457年，这是第二批的归回。那么13年以后呢，就是西元前444年，是黎西米率领的百姓归回，一共分三批归回。那么每一批归回呢，都有一个特别的重建的工作啊。那我很简单讲一下，在所罗巴伯跟约书亚第一批的归回里面，他们重建的祭坛和重建的圣殿啊。那这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重建祭坛跟圣殿重建，说到我们生活的次序和生活中心的重建。因为祭坛是讲到让主居首位啊，这是讲到生活次序的恢复啊，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本末倒置了，好，工作第一，或者孩子第一，甚至家庭第一，那都放错了，或者钱财第一，更不要说啊，或者世界的享受第一，我自己第一，那都是生活错了，位置一错，我们生活大乱啊。所以这个祭坛重修旧与毁坏的祭坛，这是我们每一个被掳归回第一个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让主居首位，而且凡事上居首位。好，这是生活秩序的重建。那么接着他们重建圣殿，重建圣殿是讲到我们生活侍奉中心的重建，好，就是我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整个侍奉的中心到底是什么。那殿是神的居所，是神得到敬拜，是神在这里与人相会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个人活着就是为了 worship， 就为了侍奉神，为了敬拜神。所以讲到我们生活中心或是我们整个侍奉中心的重建啊。那么西元前457年，这个以斯拉第二批归回的时候，他主要的恢复哈，他主要的恢复是在这里恢复圣言跟圣别生活，就是把神话语在神百姓中间该有的地位，他把它给恢复了。所以你读以斯拉记你很感动，当以斯拉在那里打开律法书在那里诵读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站起来听，而当他们听完神的话，他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哭悔改、哦、他们进食，他们对神的话这么强烈的反应，然后他们开始起来对付他们中间、哦、这个与外邦女子婚姻结亲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神话语的准绳拉在他们中间，神话语的地位在他们中间恢复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好，那这是以斯拉回来的，所以当他把神话语的分量准神拉准的时候，整个神儿女们圣别的生活也开始恢复，他们跟外邦有分别，他们开始守安息日，他们开始对付他们中间的罪恶。好，那这是第二层大的恢复啊。这是第二批的归回。那第三批的归回呢，就是我们这次要读的黎西米回来的归回，它的重建是重建城墙啊。那我想我们详细的意义我们底下那、这个预查的时候都会讲到，但是我想我们至少要知道一件事情，城墙有三个重要的意义啊。第一个，它是一个界限；第二个，它是保护；第三个，它是一个具体的见证啊，就是他是画了一条线和一个非常具体的见证。所以在这里讲到三个保护、分别界限 跟具体的见证。所以当在这里重建城墙的时候，我们是重建我们生活的一个范围，好，我们要有界限，我们要有保护，我们要有见证。那就是在离心明记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继续讲得很清楚。好，那我想就是这是三批的归回，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而每一批的归回，不仅仅归回的行动造神的欣喜乐，而且他们归回以后，他们都在主的面前有所恢复，有所重建。那我想当我这样子讲过去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今天的生活或是教会属灵的情形，我们太需要听这样子的信息，因为它都跟我们发生关系。如果你想要听得更细一点的话，我们教会也有预备归回重建与复兴，这是我在中国大陆大概四年前还是五年前有一次去培训的时候讲的，他们所录制的光碟，那么可以跟教会图书馆订购，或是你自己能够去跟图书馆借啊，借来看。那我想我希望我们带着祷告的心，这次能够好好的把这些信息不仅仅读清楚，而且能够真正对我们生活产生影响啊，对我们的生命带来改变，对我们整个的侍奉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转机，那这是我们的盼望。那这是也是我前面在读第四米记之前我们总论里面我交通的一点的负担。好，我们停在这。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多宝贵的信息宝贵的历史放在圣经上。当我们每一次读你话语的时候，但愿你这位说话的神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借着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你在这里提醒我们，你在这里警戒我们，你也借着神儿女们在你面前因着从被掳之地归回所产生的见证，主啊，你也来激励我们，来鼓励我们的心，让我们都起来爱你。谢谢主，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你特别特别祝福我们未来这五个月所要读的这卷书。但愿每一个小组借着读这卷书，我们都从被掳的光景里面被释放出来，我们都把我们该恢复的让我们能够逐一的恢复过来，能够恢复让你居首位能够恢复，让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祭坛有圣殿，有城墙。主啊，更是有你话语在这里来指挥我们，来带领我们，成为我们生活的准绳，成为我们过圣别生活的根据。主，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